历史，他的行为有善和不善，还有无忌的行为。所谓无忌，就是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那么这些行为呢，都会最终都会变成一种心理力量，然后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心的田里边去，就是第八潜意识，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的世界里边去。那么这些力量呢，它会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命，影响着我们未来生命的发展。那佛法认为呢，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心灵世界，他也还是要靠意识的力量。也就是一个人你要想要从这个迷惑的状态里面解脱出来呀，他也还是要靠意识的力量。那就是需要通过意识啊，他通过去介绍一些正确的知识，然后呢形成一种正确的人生的观念，然后再通过这个正确的人生的观念啊，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心理，最后啊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意识在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延续的过程中啊，它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这个意识啊，它因为受到潜意识的影响，我们知道像这个精神分析的大家，像弗洛伊德啊，讲到这个意识啊、潜意识啊，我们认为这个其实人的心灵世界啊，大部分都是属于潜意识的范畴。而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我们心灵世界的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呢所有的这个心理活动的基础啊，事实上呢都来自于就是潜意识，潜意识会不断的提供这种这个心理因素。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有一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自我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自我感，以自我为中心，然后造成了我们的整个这个生命。那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自我感呢？这种自我感呢，好像是对每个人来说啊，它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天生的，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自我感。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我感呢？那这个佛法告诉我们，它就是受到我们有一个第七识叫莫拿识。这个莫拿识呢，它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潜在的自我意识。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也有一种潜在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潜在的自我意识啊，直接它影响到我们的意识的活动。所以呢，人的自我感啊，它是来自于潜意识第七识影响的结果。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就是潜意识里边呢，讲到第七识。那第七识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我感，会产生一种自我意识，对自我的一种认定，对自我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感觉啊，它是怎么形成的？那在这个唯识宗里边啊，他讲呢，人就是他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啊，有一种这个原始的蒙昧的力量，原始的蒙昧的力量，天生呢就存在一种原始的蒙昧的力量。这种原始的蒙昧的力量呢，在佛教里面就叫做无明，无有无的无，明就是光明的明。明其实在佛教里面通常就是把它叫做，它跟智慧有点等同，觉悟智慧是等同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明的这个概念的本身，也就是清楚不清楚，你看得清楚就是明， 那怎么样才能看得清楚呢？那就是你的你要有智慧。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哎，如果是晚上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片漆黑，你什么都看不见。那如果这个房间里面有一盏电灯，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了。无明就是没有这盏电灯，所以它就看不清楚。就是我们内心事实上它是有电灯的，但是这个电灯开关没有拉，所以它就会处在一片黑暗的状态，所以就无明。那无明呢，因为看不清楚，那这个莫达斯呢，他对自己啊，在这个因为看不清楚自己啊，所以呢，他就会对自己啊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我感，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佛教告诉我们，它是根源于我们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所以形成一种自我感。那么跟这种自我感同时具备的，它有四种因素，四种心理因素，有四种心理因素。第一种呢，就是我痴，一痴的痴，我痴就是对自己看不清楚了，完全就是处于看不清楚的状态。就是我们生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哪里，就是看不清楚自己。你看西方哲学里面讲的，就是叫我们认识你自己。为什么要叫我们认识你自己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看不清楚自己。第二种呢，叫做我见，见看见的见，就是当他在认识自己的时候啊，因为看不清楚的关系，他就会对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认定，他会对自己做出一个错误的认定，把很多不是我的东西当作是我。当然这个我们现在把不是我的东西当作是我，这是意识的表现。我们现在讲的是指的是莫拿识，莫拿识就是潜意识，潜意识的，潜意识的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因为他看不清楚自己，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认定，那么这个叫做我见。第三种呢，这个心理因素啊，叫做我爱，就是对你认定的东西啊，你就会升起一种深深的贪着，因为它是我就要把它抓住，抓得紧紧的，不肯放手，这叫我爱。我爱就是凡是被你认定过的东西，你觉得是你的东西，它都会变得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重要。所以作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啊，这种自我啊，它会有几个特征，自我的重要感，还有自我的优越感，以及自我的主宰，就是伴随着我们的自我啊，它有这个三个特征。凡是你觉得被你认定为是你的东西，或者跟你有关系的东西，它就会变得特别重要了。为什么你的孩子对你来说特别重要啊？为什么你的财产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啊？对别人来说重要不重要啊？一点都不重要。凡是这个东西贴上一个我的标签，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把这个标签只要一撕掉，它就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这就是自我的重要感，每一个自我啊，它都会伴随着重要感，然后呢，它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就是我要比别人要优越，我们有的时候即使不如别人，我们也会表现出一种不屑于认同别人，会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三种，第四种叫我慢，我慢就是要显得自我，就是比别人啊要高高在上的，就是自高自大，要显示出自我的这样的一种特殊性。所以每一个这个自我啊，就是这个自我感里面啊，它是伴随着这样的四种心理，我吃，我见，我爱，我慢，这样的四种心理。 那这个就形成了这个潜意识里边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感，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意识，潜在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潜在的自我意识呢，它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这种自我意识，所以我们的自我意识也会表现出，比如说这个自我的重要感、自我的优越感、自我的主宰意。但是佛教认为，佛教告诉我们，你现在所认定的自我，这个很关键，佛教认为你现在所认定的自我其实不是真正的你，它是你自己内心制造了一个替代品，是你内心制造了一个替代品。我们的生命呢，都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维护这个替代品，所以维护得很辛苦。如果你真正要体认到这种你的生命的真相呢，那你就会活得很自在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呢，一天到晚要维护这个自我，所以呢，我们就会变得很辛苦，很辛苦。那这个讲到的是木拿识，还有呢，第八识很重要。这个在八个识里边，第八个识最重要。第八个识叫做阿拉耶识，阿拉耶。这个阿拉耶识呢，它就是这个是印度的话，梵语，梵语的音译，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它就是叫做这个阿拉耶有常，就是这个就是宝藏的藏，就是把很多东西藏在里边，它像一个仓库一样。阿拉耶呢，它具有含藏，这样的一种功能，它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大储藏池。我们生命的一个大储藏池，我们所有的生命的经验经历过了之后啊，它呢最终啊都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然后就会回归到储藏到这个保存到我们的潜意识，也就是保存到阿赖耶识里边去。所以阿赖耶识呢，它就是主要就是储藏着我们生命的经验。那么这个道理呢，在唯识中里面就叫做心习，心就像那个一个东西被熏了之后，然后味道会熏到一个别的地方去，就是心习，就是这个叫现行心种子，就是一些我们的心理活动了之后，它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形成心理力量。那么这种心理力量呢，在佛法里边就把它叫做。叫做种子，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种子。那这些种子呢，发芽了之后，它就构成了我们的心理活动，就构成了我们的心理活动。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啊，它同时也是我们各种心理活动升起的这个升起的根本。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它的产生事实上呢都是有心理基础，也就是都是有种子的。比如说一个人你喜欢贪，然后在你的内心里边你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贪的心理力量，贪的心理因素。一个人如果喜欢生气，你可能在你内心里面慢慢会形成这种生气的心理力量。一个人如果喜欢嫉妒，你可能在你内心里面就不断的兴起这种嫉妒的这种心理因素。然后这种每一种心理因素啊，它是随着你的不断的重复，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的，它的现行的次数越多，它在你所谓现行是什么意思，现行就是比较专业的，就它活动的次数越多，它在你内心里边啊就会形成越强大的心理力量，它在你内心里面形成的心理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那么我们的心呢，所有的这些心理活动以及我们对每一种心理活动产生的时候，其实它还会产生一个对应的影像，每一种心理活动啊，它还会伴随着对应的一种对象。 活动开展出来的时候，它也会有一种对应的影像出现。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呢，事实上它的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事实上不是从佛法来说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其实不是世界的真相，你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心理影像。当然你的这个心理影像跟外在的世界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影响，它会有一定的关系，但事实上呢它不是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那么还有呢，这个阿赖耶识它还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作为我们这个轮回的一个载体。比如说我们的生命啊，佛教讲这个六道轮回，那么这个轮回呢，就是从比如说从这一生到来生，从来生到来生，那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会消失的。但是呢，我们阿赖耶识啊，它会带着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再进入下一次轮回，然后下一生结束了，它会带着我们的生命再进入下一次轮回，这样呢，生生不已。那么其中呢，它是贯穿着这个阿赖耶识，贯穿着阿赖耶识的作用。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呢，那有人可能说，这个阿赖耶识跟灵魂一样不一样？比如说基督教，像其他宗教讲，就是有个灵魂，灵魂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实体啊。在这里呢联系。那佛教呢不讲灵魂，佛教是不讲灵魂的，佛教讲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在投胎生命的延续，这一生跟下一生的连结啊，是这个阿赖耶识在产生作用。那这个阿赖耶识跟灵魂有什么不一样呢？佛教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它的内容会不断改变的。阿赖耶识它是一个刹那生灭，相似相续，就是说这个佛教里边经常也会用流水来比喻我们心的一种特征和状态。你看那个流水，就是前面的水跟后边的水呀，看起好像是一样，其实呢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呢，是随着我们的这种经验的变化，它的这个品质也会不断的改变，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阿赖耶识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随着我们生命的经验，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品质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东西，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东西。那么阿赖耶识作为我们人的这个生命的主体，它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其实这里便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性的问题。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那佛教认为呢，我们这个人性啊，这个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佛教不像西方，这个西方的这些哲学家们认为人性就是恶的，也不像这个中国的，像孟子啊讲性本善，不是的。佛教讲呢，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它作为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载体啊，其实它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它只是一个仓库，就像一个仓库，你可以往里面放好的东西，也可以放不好的东西。但是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喜欢去接受好的东西，比如我们喜欢，有的人喜欢接受善的朋友，接受一些善的行为，接纳一些善的行为。那也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去介绍一些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个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呢，在这里呢，他会根据自己的一种观念和价值观来选择好的和不好的。那么在阿赖耶识的本身啊，他是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你给他什么他就介绍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人格有没有善恶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是有善恶的。有的人 人的人格呢，可能是倾向于比较善，有的人的人格呢是比较倾向于恶。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们的对人生的认识不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念，所以呢有的人他可能就会去接纳一些善的东西，这样呢他生命中善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那最终呢他的人格就会倾向于善的。那也有的人呢他可能就会去不断的会去接纳一些恶的东西，他可能接受了一些错误的观念，他可能就会不断的去接纳一些恶的东西，那么这样呢他生命中的恶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那么最后他的人性就会比较倾向于恶的。但并不是说一个善的人他生命中就没有恶的力量，也不是说一个恶的人他生命中就没有善的力量，就是一般的人可能是忽阴忽晴的，忽好忽坏的，也有的人可能是善的力量强一点，恶的力量弱一点，也有的人可能恶的力量强一点，善的力量弱一点。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凡人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大的这种不稳定性，这个道理呢就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为善智以下矣，就这种善智之人和下愚之人他的变化不太大，中等之人啊可能是可上可下，可上可下的。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当然佛法里面讲了，如果一个人你要真正成了圣贤呢，你把你内心的这种恶的力量都彻底消除了，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就是善的人，你不再会变成坏人了。像活菩萨啊他不再变成坏人了。那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人性，我们要了解这个人性，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人性呢，就是这个人性呢也是随着我们这个生命的积累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倾向也不一样。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人性啊，关于这个人性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是本性和习性。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性啊会比较倾向于讲这个习性的这一部分，倾向于讲习性这一部分。那什么叫习性呢？所谓习性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习惯，由行为变成习惯，习惯积累下来的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啊它叫做习性。本性呢就是天生的东西，是天生的东西。其实天生的东西它也是超越善恶的，像我们前面讲的佛性，佛性它是超越善恶的，也是非善非恶的。但这种超越善恶它是属于一种这个超越二元对立的世界，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的。那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比较偏向于习性，比较偏向于习性。那因为习性呢就造就了我们人，就是这个每个人呢这个性格不一样，有人会成为好人，有人会成为坏人。那么另外呢唯识中讲到了就是我们人的心理活动的这一块，这个心理活动这一块啊大体呢也是可以分为，这个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普通的心理，还有呢善的心理和不善的心理。普通的心理大体上就是相当于我们心理学里边讲到的这个一些基本的人的一些基本的心理，这些基本的心理就是佛教里面把它分为大概有五种，有五种比较带有普遍性的心理。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这个在佛教里面把它叫做着意，着意大概就是一种警觉的心理了，就是一种警觉的心理，就是注意警觉，类似于注意，类似于警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随时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注意警觉的心理。它是我们能够比如说你们大家能在这里听课啊，能够认真的去做一件事不至于心不在焉啊，那么这里边它有一种警觉的心理在作用呢。 接触的触，接触的触，接触的触，在我们心理学里边啊，可能会类似于一种感觉，感觉的心，就是我们人，佛教其实它讲的就是人的一个心理的发展，佛教讲修行啊，事实上也是告诉我们，首先要去认识我们人的一种心理发展的规律，当我们认识到这个规律之后啊，我们才有可能来完成这种这个心理的改变。那这种这个触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到底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六根，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六种，我们六种接触外部世界的六个窗口。当我们这个六个窗口接触到外界的这个六尘，这个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种对象，我们六个窗口会指向六个对象。然后呢，这个六个对象呢，当这个认识的这个根跟这个境界相应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叫根、尘、识。这个三种合了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产生六种触、六种感觉，有关眼睛。眼识认识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基本感觉，眼识的感觉，这个耳识认识世界的时候产生了一种眼出的一种感觉，所以有眼处、耳处、鼻处、身处、意处六种感觉出现。那这种六种感觉出现了之后呢，进一步呢，这种感觉就会带着我们进一步的去接触世界，因为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它就会带着我们进一步的去接触世界。在这个进一步接触世界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世界啊，其实呢它是有顺境逆境，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还有一些你没有感觉的。所以感觉之后随下来就会发展出这个情感，少，佛教里面讲少其实就相当于情感，就是苦乐忧喜舍。有让你感到痛苦的，有让你感到忧愁的，也有让你感到快乐的，也有让你感到欢喜的，也有一些呢你没有感觉的，你没有什么感觉。那这个随着伴随着这个情感呢，我们的理性接下来就会发挥作用的，我们就会去注意怎么这个东西，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想，我们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们会对这个境界进行想，想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安逸，会安逸名言，那佛教里面就叫想，想在心理学里面就相当有点像表象，表象，那表象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对对象，对这个世界的对象会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要得到它，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就要讨厌它，我要远离它，然后就进入到一种这个思，就是一种造作，像意志进入一种意志，就是一种行为，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呢，在佛教里面把它叫做五种，就是基本的心理，那人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呢往往就会伴随着这个五种心理啊，会发展出很多的情绪，伴随着这个五种心理会发展出很多情绪。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我们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对自己的色身，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或者对一种感情爱情你产生一种美好的感觉，或者对你的这个事业你给你带来一种美好的感觉，那么在这个感觉中啊，你就会想着要把这种感觉啊，需要把它牢牢的抓住，对一些美好的感觉我们就想着要把它牢牢抓住。还有呢，我们对我们自己啊看到了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们会觉得，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跟我有关系，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也会，如果我们觉得跟我有关系的东西，我们也会想要把它抓住，所以这个就会产生贪心，产生贪着。凡是这个我们觉得好的，我们觉得跟我有关系的，我们觉得他对我有用的，我们就会升起一种贪心，我们就会升起一种贪心。那在这个贪的过程中呢，如果呢我们觉得我们贪的太这个抓得太紧了，太在乎了，对我太在乎了，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焦虑，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然后呢我们对我们抓的这个贪的东西，如果它能够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愿望，能够按这样去发展，我们内心呢就会有成就感，会产生一种成就感。那如果我们在乎的东西呢，这个它这个受到冲击的，受到别人的冲击的，我们呢就会升起一种嗔恨心，就是内心我们就会很不高兴，我们就会很生气。如果呢我们对外在的东西过分的依赖，依赖习惯了，如果这个东西它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孤独感。所以人的很多情绪啊，事实上都是因为我们对外在的世界过分的这种依赖，然后依赖了之后啊，一旦呢这个东西它的变化，它就会在我们的内心啊产生呢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我们有喜欢的，我们有不喜欢的，有顺境有逆境，那么顺境呢我们可能就会想尽办法的要得到它，那逆境呢对我们构成冲击的伤害的境界，我们可能就要想尽办法去毁坏它，去远离它。那么这样呢我们势必就会采取很多行动。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就叫造业，造了业，我们就造业了，造了善业，造了恶业。那么这种善业和恶业，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内心啊都会形成一种力量，善的力量，不善的力量，然后这些力量它会推动着我们未来生命的发展。所以你未来的生命，你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其实就是取决于你现在呢做了一些什么，你每天想了一些什么，你现在做了一些什么，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未来的生命。但是我们人呢，关键问题在哪里呢？关键问题在无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无明，这个无明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没有电灯，没有电灯啊，因为没有电灯的关系，我们总是看不清楚自己。我们的内心里面缺乏一种光明，其实我们内心是具备光明的，但是我们这个开关已经关掉了，把这个光明已经关掉了，所以内心的这种光明啊，始终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都总是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中呢？人总是活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不知不觉，不是在一种觉知的状态，不能够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能清清楚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比如说，这个你想到一件什么事情，你想要做什么，你只是想着你想要得到什么，然后你会去追求这个对象，然后你就会去做了。但是对你当下的这个整个心理过程，你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对自己的心理过程啊，缺乏一种明的力量。所以因为无明，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我们在乎某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乎一个人啊，或者在乎一个地位啊，我们看中的就是这个人，我要把它搞到手，我们看中的一个地位，我就想着我要把这个地位保住，或者呢我们看到了一笔财富，我们要把它搞到手，我看中的就是这个财富。当我在看中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呢，我就要想 想尽办法的把它得到它，占有它。当我们在这个占有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制造了很多很多的负面情绪。我们在制造了很多很多的负面情绪，然后呢，我们就会掉到这个情绪的泥潭里去的，我们就会掉到这个情绪的泥潭里去的。那我们掉到这个情绪的泥潭里去呢，然后我们又带着这个情绪再去追逐这个东西，然后在追逐的过程中呢，我们内心的这种情绪又在增加，然后增加的结果呢，又使我们进一步的再去追逐这个东西，然后在追逐的过程中，我们又在这个情绪里面掉了越来越深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是活在特定的一些情绪的轮回里，就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情绪。那我们很多人呢，都会活在这个不同的情绪的轮回里。那如何才能从这边爬出来呢？其实一般人是没有力量的，他只能永远在里面打滚，最后就要找你们来解决了哈。不过你们自己也不要掉在里面最好。我们经常也会解决这些问题，叫你们不要掉进去。我们要一般让你要不要掉进去，要掉进去再爬出来就有点费劲。那就是这个就叫轮回。轮回呢，佛教里面就把它归纳为三个字，有三个字，这个三个字就是惑、业、苦。惑就是迷惑，迷惑就是看不清楚，无明，看不清楚。然后在看不清楚的状态下，无意中在内心里面就发展了很多情绪，然后就带着这些情绪做很多事情，然后呢，最后就招来了一大堆痛苦，然后在痛苦中还是看不清楚，然后继续制造情绪，然后继续制造情绪的过程中，然后又产生很多负面的行为，然后在负面的行为中又产生了很多痛苦，招来的痛苦的结果，然后在痛苦中还是看不清楚。所以人就在这个三个字在不停的转，惑、业、苦，惑、业、苦。在这个业的里边，在惑的里边，他同时都是充满着迷惑，然后不停的造业，然后不停的招感痛苦的结果。这就是佛教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每个人的内心里边啊，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上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下，它就会发展出了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和烦恼，然后使人呢掉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和烦恼的深坑里。但是佛法呢也给我们找到了解脱的希望。我们人事实上，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除了这种无明之外，还有佛性。那么这种佛性呢，虽然说被无明给遮盖的，但是呢，其实它还是在作用的。它因为这个佛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还会发展出很多良知良能。比如说人这个有羞耻心，羞耻心，这个羞耻心啊，其实它就是一种良知，它就会使人因为有了羞耻心，他要堕落的时候他就不会堕落的太深。我们佛教里面叫做惭愧心，一个人要有惭愧心。当然这种惭愧心它有天生的，但是有的时候也离不开后天的文化。比如说儒家讲的这个，儒家讲的就是说这个做人的标准，仁义礼智信，他说这是一个做人的标准。那我们佛法呢也有做人的标准。那这个做人的标准啊，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标准。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缺乏做人的教育。我们的所有的教育都是教我们怎么赚钱，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做人啊？几乎没有。有没有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回事啊？几乎没有。我们只想赚钱，结果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很多人在赚钱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的赚钱，最后呢钱可能赚了很多了，结果怎么样？结果把心态搞坏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我们传统的教育，不管是这个儒家的教育还是佛教的教育，它都要提供一个做人的标准。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啊，我们就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看看我是不是人，我昨天是不是人，我昨天是人，今天是不是还是不是人，今天可能就不是人了，因为做的不是人的事情。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之后啊，如果我今天做了跟这个做人的标准有差距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羞耻的心理。那如果没有标准的话呢，那就我怎么做都是对的，怎么做都是对的，所以这就很可怕。所以人要有羞耻之心。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人有羞耻之心，禽兽是不需要有这些的，没有这些的。那这个羞耻之心对我们一个人的道德的开展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说人也有这种这个悲悯心，像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也有之。什么叫恻隐之心呢？恻隐之心其实就是一种悲悯心。那么我们平常的人，我们的悲悯心可能是很狭隘，很小很小很小的，甚至呢差不多已经被淹没掉了。现在的人啊，很多人都很盲目，甚至把这种先天具备的这种良性的心理啊，几乎把它淹没掉了。那作为我们人来说，我们需要去发现它，需要去开发它。那这一面的悲悯之心，它就可以发展成像儒家所说的仁义之心，爱，大爱，博爱。那么在佛教来说，就是大慈大悲。慈悲，什么叫慈悲？慈就是当我们看到对方需要快乐的时候，我们就给予他快乐，这就是一种大慈之心。当我们看到对方陷入痛苦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他们拯救出来解除了，那就是悲，慈悲之心。那么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良性的非常好的德行。因为人要是没有慈悲之心，他就是处处都时时都会以自我为中心，他很少去考虑别人的需要。你们学心理学呢，你们不是要讲什么共情啊，什么同理心啊，那你们跟人家共情不共情呢，同理不同理呢？那你要有慈悲心，你才能共情；你要有慈悲心，你才能去体会别人，去体会别人的痛苦，体会别人的快乐。那么这样呢，才有可能共情，才有可能同理。所以这个共情呢，这样的一种心理啊，人的生命中也具备这样的一种基础，比如说理性。理性呢，这是作为我们一个生命啊，作为我们人类来说，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的地方，人有理性。人类的五千年文明也是因为人有理性，但是关键还在我们如何的能够去善用理性，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善用理性呢，理性会让人毁灭，理性会让人堕入到无尽的痛苦的深渊。我们想动物要吃饱喝足了，它就过得很开心了。可是人呢，吃饱喝足了， 这个就是家财万贯，富甲天下，可是就是不幸福。我们今天中国呢，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说今天中国已经是个经济大国了。我们呢，这个经济啊，很多人啊还是蛮富有的，但是我看中国人啊，这个不管是穷的还是富的，真正开心的都不是很多。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心态。说这个有一份，我看这个新浪网站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的国家里面是排在第多少位啊？第123位。123位。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幸福呢？有福报但不幸福，原因还是因为心理问题，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所以我们人呢，就是如何呢，要善用理性。善用理性就是我们需要接受正确的知识，接受正确的知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健康的理性。当我们形成健康的理性之后，这个理性啊，才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开发智慧，认识真理，帮助我们如何的去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有益的生活。